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来到谈东论西之加密快讯。刚才 B 说了，我们希望本期节目用10分钟之内完成，所以我们赶紧进入主题。
废话不多说，赶快。
第一条快讯，快点 B， 赶紧说什么内容。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八卦苏祖了，他今天做了什么？其实不是他今天做了什么，是别人说他做了什么。
把他之前做的事情给揭发出来了是吗？是可以用揭发吗？
对，大家知道 Cain 是谁吗？
Cain 是谁呢？
他是 Synthetics 的发起人。
对，应该算是创始人吧。
对，那你看一下他的 bio。他现在是一个 house collector，所以他也变成了是那种房地产的投资者，专业的房地产投资者。这些项目，这些很有名项目的发起人，现在真的是太有钱了，几乎已经不管加密的世界了。他们重点呢，现在已经是尽量在主流世界里面呢，他们要 amass。累积呢他们尽可能最多的财富，这是我在想的，而且我觉得是真的。
哎，有点感慨呀。
那你知道他这边推文他在讽刺苏祖什么呢？其实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开战了。他们常常在对话。小娜，你知道他这个 CryptoPunk 会值多少吗？
我去看一下 CryptoPunk 的底价，它肯定比它高吗？地板价？
这个不可能是地板价，因为女性的 CryptoPunk 贵很多，而且这个不仅仅是女性，她还有白色的头发。
为什么 Cain 去买女的 CryptoPunk 呀？
这个值钱啊，这个至少是500个ETH。
哎，好吧。
而且这个不是她唯一的 CryptoPunk， 这个我可以保证，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好，那回到话题。
Okay, 你看看，就是你牛叉叉话题了，赶紧。
我跟你讲，这个我每天在 Twitter 上看到这些八卦，我希望可以全部都讲给大家听了，但是真的是没有时间。OK， 所以他在讽刺苏祖什么呢？他在说呢，这个就是这个照片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章这里呢，他说这是一个证据，这个苏祖呢。他说的话不可信，因为他说苏祖呢，他永远都是做相反的。
他永远都是在做和他说的相反的事情。
那到底是什么事 ？OK， 所以我们回到之前发生的一个推文，
就是最早的那篇推文，对吗？
好，我们要先回到看他之前推文呢，他到底说的什么 ？OK。基本上这个推文呢，就是跟大家说，他很高兴新加坡呢，他们要把这个 stamp duty 增加
税。
对，然后他说这个税呢，应该给有钱人要给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些家呢，应该是让真正需要这些家的人住，
需要人去住。
而不是让很有钱的人把这些价格呢都抬起来。
说的多好呀。
听起来他真的是非常一个有善心的人嘛，对不对？
对呀。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他做什么？他要去买这个其实是新加坡呢蛮奢华，最奢华的一个地区 highest form of prestigious landing housing available in Singapore。你看吧，
有山有水有好房。
每个房子前面呢都有一个游泳池。而且这些是 waterfront properties。那我跟你讲他不仅仅是要买这个地方的房子呢，他还要用3年的 trust 来买。你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减税。
他就可以不用付这个税。他如果没有，
他简直太伟大了。
他如果用这个 trust 来买的话，他可以节省830万的新加坡币。
他节省了这么多的钱，就意味着政府少收了这么多的税。
没错，没错。 所以他现在做的是跟他说的呢是完全相反的。
好了，我知道 B、你今天这篇推文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以后苏主说东我们就要去西，以后苏主说要卖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去买什么东西。
哎，小娜记得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他这个 Avalanche 的世界吗？他那时候不是一直推 Avalanche、我跟你讲他在推的时候跟 Twitter 推的时候呢他正在卖 Avalanche、然后他在贬值以太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正在买以太，
他们抄底了，记得前一阵子以太不是跌得很惨吗？他们买了一大堆，这个三箭投资呢买了一大堆的以太币。
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标的了，以后就跟着朱苏的推文走，
对，
说什么我们就做相反的事情就可以了。
没错，大家不要被他被他骗了。好吧，那下一个小娜，
那我们来下一个。
这是小娜传给我的，到底
对这条推文，我今天看到了之后，我觉得很真实啊。首先是很真实，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didas， B 发音 B 你是怎么发音的呀？ Adidas 对吗？
对对，
我们会说阿迪达斯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啦，就是一个品牌，大家都经常穿的一个运动品牌。然后他呢是什么呢？应该是在上周的时候发行了 NFT， 然后这篇推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卖出去了$2,300万的 NFT。大家都知道像这种传统公司的话就很简单，比如说你在 Adidas 买了一双鞋子，买了一件衣服，哎，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多多少少的一些问题，对吗？那么在 遇到的问题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一定会去找客服，对不对？那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就是线上的客服，你会去问啊，我这个东西怎么少了一个扣子啊，我这个什么颜色怎么不一样。那么这个事情呢依然在发生，所以呢 Adidas 它的用户大部分的都是一些主流世界的用户，对吗？可能有很多的用户都还没有知道或者说是进入到加密领域，那么这个事情就很搞笑，就是买了 NFT， 然后呢在咨询客服一些相关的事情。我具体在咨询一些什么事情啊？这里面好像没有说，对吗 ？B，
有
看一下啊，
他说这个客户呢就说，哎，那我们是不是要打电话给以太？
等一下，
然后
I would highly suggest for you to。他没有说具体遇到了些什么问题，但肯定是遇到问题，然后客服给到的回答就是啊，你应该打电话给以太 Ethereum，
不是客户先问我是不是要打给以太，因为以太呢他们是负责 NFT 的嘛，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 Adidas 的客服呢甚至还回答说，哦，对对对对对，你应该要打给以太，因为我们不能访问你的 NFT 的账户。
所以大家能够理解这个场景吗？这个场景会很有趣。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应该打给谁呢？以太的电话是多少呢？不过这个很真实啊，至少我觉得客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 B 能往上再拉一下吗？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访问你的账户的，因为很简单，我们是在去中心化，所以你的 NFT 呢就是你的资产，没有任何人去帮你去管理这个资产，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拿走你的资产。
那我跟你说小娜，其实下面有一个人说的一句话很绝，那打给 MetaMask， 因为他们是你钱包，大概是你钱包的你用钱包的工具，你打给 MetaMask。
哎，所以这个梗是很有意思的。OK， 哎，
小娜，那是不是说下一次我们有黑客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打给以太叫他还钱？
我觉得可以啊，但是谁能告诉我以太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是大家的一种惯性思维了。现在你的资产你做主，所以你的资产你要自己去负责任，不要再去找以太了，也不要再去找 MetaMask 了。OK， 好，那我们今天的快讯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